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下的大雨，主你看到我们渴慕的心，因为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我们今天见到诗篇第十五篇，主帮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帮助，得亮光，得启示，得造就，使我们长大更像耶稣。主，特别今天十五篇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你的圣山，跟你同居。主，我们要献上感恩，帮助我能够效法大卫一样，主就是求能够跟你在一起。赞美主，一下时间交给圣灵保惠师，求你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解经，使我们都能够进到你的光当中，因为你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赞美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五篇，那十五篇呢是短短五个经节而已，但是里面有充满很多的启示跟亮光。这也是大卫之诗。那大卫呢，他有个心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心就是希望跟神在一起。他曾经也跟神祷告，我只有一件事哦，就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不能住在神的殿的，因为他是犹大支派，他不是利未人。就利未人包括有这个祭司或祭司长才能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这个圣所当中。所以你看到他渴望跟神住在一起，他是没有条件可以跟神住在一起的，但是他的心就是渴望这样的心呢，神看见。愿神祝福我们一样，我们本来是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被拣选，我们属于外邦人，圣经告诉我们不配的，但是呢却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恩，我们本来就是好像野葡萄树的枝子一样不能接在一起的，后来神的恩典怜悯透过耶稣，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好像野葡萄枝子跟真正的枝这个树结合在一起了，那个不配就变成跟神连接在一起，这个叫做恩典。我们要献上感恩，所以我们要常常住在基督里面。主耶稣就是真葡萄树，我们是野葡萄的枝子接在一起，接在就是住在一起的意思，连接在一起，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诗篇这个十五篇所讲的，所以整个主题来讲是渴慕神，或者叫渴慕跟神住在一起都可以的，那标题可以这样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一节一节来精读上帝的话。第一节说耶和华，原来它是一个求告的诗篇你看这个作者他总是一个祷告的心，他寻求的对象是从神开始的，他以神为中心。大卫的人生为什么这么精彩？以神为中心，他的祷告常常出来就是呼求神的名字，亚威啊 Jehovah 或是说 Elohim 啊都可以的，他对焦于上帝，他跟神说，神啊我的神啊，神能够寄居你的帐幕，神能够住在你的圣山。他讲这句话讲到谁呢？他其实在反问自己，我非常渴慕能够你聚集在你的帐幕。我们知道这个帐幕就是会幕的意思，或者呢到了所门建的圣殿都可以的。这个会幕或是圣殿是代表神荣耀的居所，好想跟神住在一起。他说谁可以跟他聚集在一起呢？其实只有利未人可以的。利未人呢，他能够在这个外院在外院侍奉主，到了当祭司之后呢，才能进到圣殿里面。那圣殿我们知道称为圣所，然后大祭司呢一年才一次能够到至圣所，其他人都不行的。所以能够知道是神分别出来的，神特别拣选十二支派的利未人才能够跟神寄居在一起。所以大卫是犹大支派，根本是不配，但是他就写下来，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呢？他是非常渴慕，虽然我不配，我也不是利未支派，我更不是祭司，但是我好渴望哦，渴望跟神在一起。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我们有没有渴慕的心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渴慕上帝的心，对神呢有个不断不断的渴慕，本来不配，后来因为渴慕，神就拣选我们了，让我们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一起，这是何等美的事。好，第二句问句说，神能够住在你的什么圣山啊？他不仅要跟神寄居，他能够住在神的山。我们神的山呢，在旧又讲西乃山。神的山就是西乃山，那时候神说话的时候，整个山都冒烟雷轰，然后呢有界限，不是谁都可以靠近的，就摩西再上去了。那你看到吗？讲到神的圣洁在当中，后来到了新约，我们知道神的山就是锡安山， 哦，今天的锡安山有那边有神的殿在当中，也代表圣，就代表分别出来的意思。因为神同在就有分别，我们也是一样，神能够寄居到神的圣山呢，一定要分别为圣，跟世界要分别出来，才能够来到 Holy Mountain 这个地方。我们到底设立叫 Holy Land， 都要加一个圣在当中，叫做分别。什么事都要分别出来，那个就是上帝的属性，是圣洁 Holy 的意思。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的祷告有两个问句。他的祷告可不可以有疑问？可以的。我们祷告也可以问神的，问神很重要的话，其实那个重要话是说，我很想跟神住在一起，我渴望跟神居住在圣山，居住在他的会幕当中，天天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大卫呢，合神心意。难怪大卫在其他的诗篇你告诉我们，我只有一件事，想来想去就是一件事，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所以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原来是在讲大卫的心，他要摸着上帝的心，他渴望就是跟神 住在一起，这个是他最大的渴望。难怪他要为主建圣殿，盼望整个殿呢都在他家旁边了，他随时都可以进出，是大卫的心何等美哈！所以我们从到诗篇十五篇里面看到大卫的心，他渴望跟神住在一起，能够领受到神的同在，领受到神的荣耀，这是大卫一直在想的事，整天都想这个事。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好，接下来他祷告之后呢，他得到很大的启示。这启示谁可以住呢？谁可以跟神能够同居在一起呢？他就写下了十个条件。这十个条件呢，我们一起细细来读。原来跟神住要分别的，跟神住在一起呢，要努力的，要去经营的，要去调整的，特别是生命的部分。我们看到第二节，一起来读呗，请来。就是行为
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就是什么？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如果我们要跟神住在一起，大卫祷告再祷告，揣摩再揣摩，寻求再寻求，我就是渴望跟这位我所爱的上帝住在一起，我好想天天瞻仰他的荣美跟他的荣光。怎么样呢？他说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好，你看到吗？这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对自己，我们要跟神 住在一起，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很重要，等于说我们这个人是怎么做人的，上帝很看重，不是只是会服侍就好，会敬拜就好，会做善功就好。 No， 人很重要，人对了，所有的事就对了。像圣经告诉我们这人独居不好，所以做什么事都不好了，独居这个状况不好。那为什么独居状况呢？因为他学不到很多的什么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凡事盼望、凡事相信，这些学不到，所以神说独居不好。那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在婚姻当中互相的成长。这边告诉我们说，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代表我们这个人要对。好，哪边有个对呢？他说第一个是行为正直。那英文的行为正直是讲 walk 这个字，就是你的走的路要走到正确的道路当中，不要走到这个邪魔歪教里面，或者走到偏差的道路当中。你走的路一定要正确，要正直。好，正直意思就是健全的、完全的，或是健康的路，要走向这条道路。这个路呢，我们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要对焦耶稣，我们就对焦耶稣就对了。耶稣怎么做，走什么路，我们就跟着走。所以 follow me， 跟随我。所以天天读圣经，神说怎么走，我们就跟他上去，这个就是正确的道路。好，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呢，第一个要走正确的道路。特别领袖们，你要走正确的道路，不然全部都归光了对你走去了。所以这个人走路很重要，他要去哪个地方啊？他要带你去哪个地方啊？你他走的路是不是正确啊？我们都要做评估。那再来，我们自己是领袖的，也要清楚对焦于上帝。我们做这个行为呢，要正直，要走正确的路、健全的路，或者完整完全路。好，这个是讲到正直这个字。好，接下来第二个条件叫做事公义。好，这个做事就是我们怎么做事情了。好，做事公义就是行事要公义。公义的意思叫什么？因为叫 righteousness， 就是什么？公正。 或者叫做公平，或者叫正直、正确，这个就是这个字，公义就代表公正，或者公这个正直或者正确就是公义的事，代表说我们做事呢有个标准在，因为神就是什么公义的上帝，他就是义，在当中我们要以对焦于他，以他为我们的准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昨天我们跟同工开会的时候，师母就提到我们家最近我们小女儿他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他是学那个艺术美这个跳舞的，然后呢他的老师呢在倒数两天呢才跟我们讲他要带着孩子去跳舞。那以前我们跳舞都 OK 啊，但是他要我看了家长的时候，他要带他们去哪边呢？有一个很重要，这最近不是说很重要，最近在台中就是有这些妈祖的绕境，然后呢去那个百年的这些庙会的事情啊，然后呢就要叫孩子去跳就对了。那我才晚上来看到，我马上说不行，当然他孩子就不就很难过了，因为他已经被编舞了很重要的位置啊。那妈妈跟我讲，那我也跟他讲说，爸爸不会妥协的，因为这个是有关于什么真理的事，跟你信仰的事。我拿到他的联络，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那个老师，跟他说明。老师说不会啦，我们是在旁边而已啦，我们没有进到庙里面。我说这个不是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问题。我就坚持。后来他说好好好，就 over 了。好，当然这个事情就很难过啦，因为孩子花了很多时间嘛。后来呢，明白之后，隔天他就好多了。到最后他去学校，那同学也没有排斥他。同学反而说，哇，你们的信仰是坚持的，这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不要随便就妥协，特别在这个对的事情上，公义的事是指真理，我们真理不妥协，你看到神的祝福就会在当中奇妙。OK， 这边说行为要正直，做事要什么公义，我们做事要以神的真理为标准，不是以自己为标准，要神的真理为标准。好，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呢，心里说什么实话的呢？我们这个人呢，要学习说心里面的话。我们常前面几章有没有看到大卫表达他里面的什么疑惑？神啊，你不理我了吗？神啊，你在哪边呢？他把他的真感觉什么讲出来。我们也是一样，对神要讲出真实的话，对人呢也是如此。但是这边讲说心里说实话，那个实话是什么呢？是讲真理的意思，那个叫 truth， 有吗？实话其实就是真理，要讲真理，不要讲自己一大堆的想法看法，要讲真理，因为神的真理才是真正的标准或者亮光。这个实话不是讲感受而已，而是讲出真理。有时候我们感受胜过真理，我们就要放下感受，对焦于什么真理。所以英文讲 truth， 讲到那个字，好，那讲到实话是讲心里说真理的人，或者呢这个真理讲出来的时候能够坚固别人，或者呢会让别人说可信靠的，可信靠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这个人讲话的时候要讲出真理，是不是合乎真理啊？讲的话是不是个坚固人啊？讲的话是不是能够可靠啊？实实在在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讲话的方式。你看耶稣讲话常常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是这样讲不是吗？他讲真实的话，因为他讲真理，他不是只是讲感觉，要对焦于真理。然后甚至被试探的时候，经上记着说，他都是对焦于真理，他是活泼的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学习能够讲真实的话，那个真实是讲实际的感觉之外，还要对焦于真理。好，所以你看到第二节呢，讲到为人，如果我们要想住在神殿中，像大卫一样，这第二讲到说，我们做人呢，就是做自己呢，要对焦于这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是你说实话的人。好，这个是讲到说大卫发现到有很重要的，这第二节里面讲到如果要跟神同住的话，那个条件是这样子。好，现在看到第三节，预备，请。他不以舌头
谈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伴谤邻里。
好，这边讲说他不以舌头裁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这个毁谤邻里。好，这边讲到什么呢？第二节讲到对自己，对焦于我这个人怎么样，我才能够跟神住在一起。第二个是对焦于别人，我们跟人的关系如何， 如果我们关系不好的话，也不能跟神同住在一起。神不要我们孤单，神也不要我们这个独居，神更不需要我们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和睦同居，然后呢能够在关系当中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家里面那个氛围。好，这边说我们怎么样跟人好的关系呢？对别人，对邻舍呢？他说，来第三节，他不以舌头什么裁判人，讲话非常重要。舌头是一个表达自己感觉，舌头呢也可以使火整个点燃整个树林。那舌头呢也可以说大话，舌头也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赞美神。生死就在口舌当中，所以对人呢，他说不以舌头来裁判人，这代表什么呢？裁判就是毁谤的意思，裁判就是毁谤的意思，或者呢讲话会重伤人，或者呢造谣，这些都是裁判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常常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容易，但是感恩的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多多用方言祷告，我们就可以勒住我们的口舌，大量的祷告。有时候你很容易就讲这个不对的话，或讲错话，或讲坏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就讲错了就出来了。随时我们都要方言多一点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昨天我讲过，你看到神为什么会灭巴别塔呢？因为他们就是高自己的名字嘛，要张扬自己名字嘛，你看到吗？后来神就变乱口音，因为只要音是不一样的话，他们就能不同心了。看到另外的就《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120个都说别国的话，有没有？他们讲万国的话，因为那舌头被圣灵掌管了。一样的，我们是一样，我们舌头要常常交给圣灵保惠师，我们说新方言，祷告、感恩、赞美，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讲出生命活水的话，不是苦水的话。好，第三节讲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人好的关系，不恶待朋友，把它画起来，不恶待朋友。我们知道朋友就是这个同伴，或是好朋友的意思，我们不要恶待朋友。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不恶待也代表说我们不要对不起朋友，我们对人要真真实实，好，不要对不起人，不要亏欠人，或是只是要利用人，这样都是错误的。神说不要恶待朋友，因为他是你的同伴，既然是你的朋友，是你同伴，就好好的来款待这样的朋友在当中。好，接下来第三节讲到还有人际关系，跟人好的关系才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就是不随火毁谤邻里。不随火代表什么呢？我们很容易就跟人家就凑在一起，然后呢随后就背后重伤人，或者讲别人不好的话。那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常常会发现的，我们要小心。特别你看到有时候年轻人很喜欢都是聚集在一起，很喜欢聚火在一起，但是无形中呢背后呢有人讲你一两句，你心里面就会难过了。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呢群聚在一起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随火去毁谤人，去重伤人，或者呢不真实的话去责备人、伤害人，这样呢都会破坏人际关系。所以你看到吗？15章里面讲到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跟神同居，有3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个就是不以舌头裁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所以讲到现在，你看到吗？原来跟神同住，第二节讲到说对自己做人如何很重要，人要对，然后才可能跟神住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跟人的关系，跟邻舍、跟别人的关系，要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跟神住在一起。这神看重的不是牧师讲，是神看重。如果你渴望跟神在一起，你跟别人都有好的关系，特别代祷者，你要跟大家在一起好的关系，你祷告才会通，敬拜者也是一样，我们服侍者都要通，不通的话很难有恩膏，很难有亮光，很难有启示，很难听得到神的声音。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经营人际关系，千万不要独来独往，这是不对的，要大家一起连结在一起。当然你有过去不舒服的地方，或是过去有挫折的地方，我们就面对，我们求神医治，让我们走出阴霾，成为健康的人。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4节讲到对什么呢？我们知道是对神的， 这是讲到敬畏神，第四节来读，来，
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好，这边讲到如何跟神住在一起，讲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好，这种人呢，他眼中会藐视匪类，匪类就是作恶多端的人。藐视匪类，作恶多端的这种人呢，我们可以藐视，没问题的。那这个是神，他的眼光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到一路上，你读到了第十五章，有分作恶的人，有没有？有这个骄傲的人，神都让我们看清楚。原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呢，这个错误的呢，我们呢做的可以藐视他，就是轻视。但是我们呢，不是看不起他，知道说他没有神，他就是邪恶的人，我们要分别出来。但是呢，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个却很重要。你要把你的心智，把你的眼光放在这些敬畏人的身上，不要老是看到这些，你心怀不平啊，里面情绪就很不舒服。要看到敬畏神的人，其实人人都有缺点，人人都不完整。好消息是，我们都是神未成品的杰作，我们都在成长当中，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要看自己，看别人都是如此。全世界没有一个，就是耶稣而已，是完美的，连大卫都不完美。所以我们明白，原来呢，我们的焦点不是这些，我们焦点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教会有人说，我不来教会了，我被绊倒了，因为看太多人的，要看神。焦点在神，不是在人。你看那个成熟的嘛，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嘛，你就哇很棒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大卫在讲呢，我们呢，借对神呢，要对焦于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好，接下来这种人有什么特质呢？他说他呢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哦，这边说发了誓，那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随便指着电发誓嘛，对不对？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头发变黑或者变白嘛。但是你如果真的发誓，什么时候你会发誓呢？哦，发誓代表说这个呢是代表我的诺言呢，代表我的承诺。看看婚礼的时候就发誓了，那个是个誓约，到老都不什么不放弃，无论是富贵贫穷。或是在贫啊这个疾病痛苦当健康当中，我都要坚持我对你的诺言。这个就是真正可以跟神住在一起的。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讲到这种人的坚持，他跟神是认真的，对神的话语呢是认真的，对人跟人之间的誓约也是认真的。好，你可以看到第四节讲到一节，对神就是如此，这种人可以跟神住在一起。好，大家注意哦，每一个人在听的时候注意，这不是讲到完美的人，而是讲到这样的条件呢，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调整，我们就一步步往前去了，就能够跟神住在一起。 OK， 好，最后一个，来，我们看到地方第五节，北情他不
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好，他说他不放贷什么取利，好，然后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好，这是第四个向度，是什么呢？好，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向度呢，就是跟自己，对自己很重要，我们才能够对焦于上帝。第二个呢，跟别人的关系，要好的关系，是对别人。第三个像是对神，对神的跟神的关系。最后一个是什么？对钱，对钱的关系，神在乎哦。所以他讲到第五节，他这个人呢不放在什么取利。好，不放在取利，我们读了无论是生命记、利未记，都讲到这个放在的意思。我们刚刚读完的生命记也讲到什么呢？我们自己是同支派的，我们是同兄弟的，我们呢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欠缺的时候，可不可以借给他？可以，他是如数那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利息的，因为是自己同支派嘛，既同家族嘛，不要在他身上想说我要赚点利息，甚至放高利贷，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本来就在苦难当中、贫穷当中，这是严严的禁止的。但是对外邦人或是做生意的这些外族人呢，是可以取利的。可是圣经教导以色列百姓是可以在生命记讲的，所以都是你本来借给人家就点利息还给是 OK 的，但是对自己的亲兄弟、对自己的家人不能取利。 你看到这个要跟神住在一起，神在乎你怎么用钱，所以我们在用钱当中也要很小心，特别在奉献各方面都要尊主为大，因为神在乎嘛，你才可以跟神住在一起。千万不要对神呢不慷慨，特别是十一奉献是属神的，要勇敢的奉献给上帝。其实不是奉献，是当纳的。然后再来呢，如果你更有信心，可以十分之二嘛，不要老是每年就十分之一，多一点点嘛，让你的心更宽广一点，相信上帝会祝福你的。不要老是对神就是哇打了好几个结，对人也是如此。勇敢的相信，操练上帝的话，特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嘛。圣经话不是来听听的，圣经话是要来操练的，那叫习练通达。如果你要被扩充长大成熟，请记得常常操练神的话，不是听很多神的话，写很多神的话，背很多神的话，是操练神的话，你的信心可见就会增长。如果你盼望在贫穷当中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你就开始操练刚刚讲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多种就多收嘛。你要操练，你操练经历到上帝了，所以不要一年过一年就是这样听听听牧师讲很多了，讲多听多不是重点，而是要去操练，去行看看，去操练看看，每个经文应许你就去操练。你这一块觉得哇我很渴望得着，就操练吧。如果你要病得医治，或者要医治别人得医治，你多多操练，那个叫习练通达。金钱神看为重要，所以我们讲回来，他说不放在什么取利，我们对神对人呢，用金钱神都在乎，要用在对的正确地方，好，不要变高利贷，好，或者呢变高利，然后取别人的最软的，说哇这个，然后很对那个对方很啊，这个不是滋味哈。OK， 接下来呢不受什么贿赂，好，这个跟金钱有关，好像为什么不接受贿赂呢？以害无辜，原来呢可能你已经有权柄了，那这个权柄呢可能会判人家生死，好，判人家怎么样？那你这种权柄要小心，有时候会接受别人的赠送，特别是官位这样的人要小心，接受礼物啦，又要选举啦，赠送啦，这个东西就会进到这些有官位的权柄当中，然后就该游说啦。那这边讲的是不受贿赂以害什么无辜，那些人本来就是无罪的，那你接受别人的赠物，你就定他有罪了，这个叫做贿赂。这个钱呢礼物呢绝对不能收，讲到说我们活出正直出来，特别在用金钱接受礼物这方面要非常小心。好，你说你看呢第四个项目就讲到这个金钱，对金钱要怎么用它，神很在乎。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第三第四，好，然后讲到第五节，有四个向度，你看到吗？都是大卫在祷告启示下来的。那匠人呢，就能够跟神同住。但是最美的是讲到第五节的下半最后下半段这一段，行这些事的人必不什么，必永不动摇。把它写下来，画起来，行这些事。原来呢，不是启示而已，是行出来，是行出来。大卫渴望跟他们跟神永远住在一起，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呢，他真是一个合神心意，他得到启示，他就操练这些从神而来的这个启示。他说行这样事呢必永不动摇，原来呢我可以不动摇的，不管环境如何我可以不动摇的。好，颠倒讲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动摇？为什么常常我们人家有的都能帮聊聊去，就不要耶稣了，不来聚会了，或者放弃了，或者退出群组了，溜溜的放弃，有没有溜溜的动摇？因为没有遵循上帝的话。再来就是很多的害怕在里面，如果行不正确一定是常常害怕。如果常常学正确路，我不接受贿赂，我这个发誓呢也觉得不被吃亏也没关系，你是很稳定的，即使怎么样我都不害怕，因为我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一样，我那孩子呢后来过两三天之后，哇 OK 啊，为什么呢？走正确的道路。刚开始有压力，刚开始有老师来的压力，同学来的压力，他就行正确的路，做正确的决定， 就永不什么动摇，稳稳的走。OK， 你看到吗？这是大卫写下来的。如果我们人生要永不动摇哦，除了渴慕跟神住在一起，这些事我们都可以行。好，所以你看到吗？这样的啊，这样的，你看到这个结论来讲哈，大概有两个方面。他说：“耶和华神能够寄居你的帐幕，神能够住在你的圣山。我渴望跟神同住同居，一生一世瞻仰你的荣美，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能够瞻仰你的好。”你的荣美，那我怎么做得到呢？他讲到十大条件，这条件是什么呢？复习一下，第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第来，再来呢？第四个来，不以舌头财谤人，再来不以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好，第四节，他眼中藐视匪劣，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所以这个十个条件我们都可以操练。好，这十个条件是代表完整完全的意思。只要操练这个，当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各个地方，对神对人还有对钱对自己都可以操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上帝给我们的标准，能够跟神同住在一起。好，这个四个呢，盼望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们看到诗篇第十五篇，你早上就对我们说话了。主，我们真的很感恩，因为我们不完美也不完全，但是感谢耶稣，透过耶稣我们跟天父连结在一起了。我们本来就是野橄榄树，但是感谢你，你折断之后把我们接上真葡萄树，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就要住在基督里面。主啊，我们的你的手不断的来调整我们。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窑匠，我们在你的转盘不断不断的在你手中捏造起来，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主，我们感恩，谢谢你透过了诗篇十五篇，像大卫的渴慕就放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渴望跟你寄居在你的帐幕，住在你的圣殿，天天瞻仰你荣美。我们更是要宣告一生一世不要住在以外的殿中，这是我们的渴望。愿神祝福丰富教会，让每个人都对焦于上帝。我们渴望跟你住在一起。谢谢主，透过圣灵保惠师，也让我们能够得着帮助。我们自己做不到，他就随时依靠你，信靠你到底，圣灵就帮助我们达到那个标准。谢谢耶稣，帮助我们跟人好的关系，跟神好的关系。主要对金钱也知道怎么使用。赞美主，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我们要住在